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六十三，约翰二书，韦保罗牧师，2021年3月14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7月11日。我们今天来到六十六号公路系列的第63讲，我们来到约翰二书。我把今天的信息题目定为你没有被邀请。我要先读一段经文。现在请听神的话，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约翰二书五节。再看10至11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天父，我们祈求你继续塑造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内心。父啊，我们求你使我们全人都分别为圣，包括我们的情感、思想以及我们一切运作的方式。愿这一切都在你慈爱的父手中被你引导。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所设立的圣礼，也借着我们每天所经历的护理，愿基督不断成形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越来越像他，使我们的思想能够思想你的思想。特别是在今天查考这卷书信的时候，求你使我们不是单单明白这些真理，而是带着愿意被改变的心来领受。我们奉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带领那次查经聚会的人，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神学造诣最深、思维最敏锐，同时也是最温柔、最谦卑的人之一。我特别说同时，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在知识上越出众，越容易缺少谦卑。人的学问和成熟常常伴随着骄傲的试探，但他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的神学水平大概超过我在神学院所遇见的大多数教授。然而他只是我们教会的一位普通会友，同时负责带领一个查经班，这本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可是有一次查经聚会之后，我接到了一通电话。打电话来的是一位第一次参加聚会的访客，他是一位律师，也是我的一位朋友。虽然我们并不是特别亲近，但彼此认识。他非常不高兴，心里很不满，不停地向我解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说哪里做错了。我耐心听他说完之后，觉得有必要调查一下那天查经班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经过了解，我发现我那位朋友去参加查经，并不是为了学习神的话，也不是为了属灵成长，而是带着另一个目的去的。他想借着那个聚会影响其他人，把一种教义介绍给大家。而这种教义在我们教会看来是不符合圣经、偏离正统，也对参加聚会之人的灵命毫无益处。如果我把具体内容说出来，我想在座每一位基督徒大概都会说，那确实是非常错误、非常不合圣经的教导。当这位查经班带领人察觉到那位访客想把聚会带向那个方向时，他不仅公开回应了那个错误的教义，也直接回应了那位传播错误教义的人，而且说话毫不客气。在今天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氛围中，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语气不够温柔，不符合我们早已习惯的那种宗教气氛。我们心里总有一种固定的想法，觉得宗教应该是什么样子，基督教应该是什么样子。如果你当时也在那里，也许你会觉得这跟我所熟悉的基督教不太一样。然而，这位查经班带领人认为，他不仅有责任指出错误的教义，更有责任直接面对那个传播错误教义的人。他认为，既然有人在伤害群羊，就不能只批评错误，也必须制止那个传播错误的人。这星期，我在研读约翰二书的时候，不禁想起了那件事。 那已经是2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了。在这封极短的书信中，相隔不过四节经文，我们一方面读到约翰不断强调彼此相爱，这是约翰最常讲的信息之一。然而仅仅几节之后，我们却读到不要接待他，不要向他问安，不要邀请他进你的家。短短几节经文前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让我不禁思想，我该如何协调希伯来书的话，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希伯来书13章1至2节，也许有人会开玩笑说，说不定那个人就是天使呢。可是我们又该怎样把这段经文与提多书的话放在一起理解呢？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提多书3章10至11节，也许那次查经班里所用的话正是类似这样的措辞，这个人已经偏离真道，活在罪中。我想在座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一间教会如果过分以慕道友为中心，就会进入危险的境地。所谓以慕道友为中心，就是教会不断调整自己去迎合访客，而不是牧养信徒。聚会的重心不再是神的荣耀，不再是合乎圣经的敬拜，而是谁会走进教会的大门。如果整个教会都围绕着这一点来运作，那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不过虽然我们不应该成为一间以慕道友为中心的教会，也不应该变成一间对访客冷漠无情的教会。我认为圣经确实教导我们应当顾念来到教会的访客。我其实更喜欢访客这个词，而不是慕道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就提到，那些还没有信主第一次来到聚会的人，应当能够明白教会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帮助一个从未进过教会的人，至少能够理解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关于福音的信息，否则他们怎么能够说阿们呢？保罗的意思是，他们观看整个聚会之后，应当能够发自内心的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这正是一个未信者，一个访客应该有的反应。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教会里总会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需要对他们存着应有的关怀。然而在约翰二书里，我们看到的却完全超出了是否应该对访客友善、是否应该顾念慕道友这样的讨论范围。这里所说的不是教会应不应该以慕道友为中心，也不是应不应该对访客敏感，而是圣经直接告诉我们，有一类人就是不应该被邀请。每当我们读圣经遇到一些难以理解甚至让我们觉得不容易接受的经文时，那往往正是值得我们停下来认真思想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来面对这个问题。约翰二书非常短，因此今天我们会采用和平时略有不同的方式来查考。我想到初代教会收到使徒书信的时候，通常都是把整封信一次读完。今天我们虽然不常这样做，但约翰二书只有短短几节，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整卷书一次读完。接下来我们会一边读一边停下来做一些观察。我会特别指出那些我认为与今天属灵环境息息相关的重要内容。虽然时间有限，不可能把每一个细节都讲得很深入，但至少可以抓住几个关键的问题，因为这些正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那么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约翰二书一至二节。书信一开始写着做长老的。在新约圣经中，长老这个词出现了60多次，但用单数形式的只有大约3次，这里就是其中之一。通常涉及教会治理、权柄和决策时，圣经几乎总是使用复数众长老。只有像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2-3个见证就不要收这类经文，才会使用单数。至于约翰为什么在这里称自己为长老，虽然书中没有明确说明作者是谁，但一般都认为作者就是使徒约翰。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因此这里很可能不仅是指教会中的职分，也是在表达自己是一位年长者。在当时，长老既可以指教会的职分，也可以单纯表示一个人年纪老，资历深。当然，并不是所有长老都一定年纪很大。不过，约翰或许是在说，我在主的事工中已经很多年了。借着这一点，我想强调一个今天西方教会普遍比较缺乏认识的重要原则：基督治理他的教会，不是借着一个长老，而是借着一群长老。任何一位长老都不能凭着个人的意见对你说，我是长老，所以你应该这样做。真正治理教会的是由教会选立的一群长老，他们共同寻求主的心意，形成集体的判断和良心。而基督正是借着这样的长老团队来牧养和治理他的教会。不仅书信的署名有些特别，收信人的称呼也同样特别，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关于这句话，学者基本上有2种解释。第一种认为，约翰确实是写给一位基督徒妇人和他的孩子。第二种则认为，这是象征性的说法，蒙拣选的太太代表一间教会，他的儿女就是教会里的信徒。我个人比较倾向第二种解释，因为13节又提到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似乎更像是在指另一间教会。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论据，我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收信对象可能是谁。比起收信人的身份，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短短几节经文里，真理这个词不断重复出现。约翰几乎一再强调真理，多到近乎重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自己经历过很多次。在今天基督教圈子里，人们常常把真理和爱看成彼此冲突的2件事，好像强调真理的人就缺少爱，而强调爱的人就不重视真理。我自己也曾经落入这样的思维模式，心里甚至会想，爱是自由派一直在讲的，我们要坚持真理。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两者根本不是敌人，也不是彼此排斥的。事实上，他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为什么呢？因为爱和真理都是神本性的彰显。神就是爱，神也是真理。因此，我们不能舍弃其中任何一样，而必须同时拥抱两者。事实上，不只是爱和真理，只要人否认一位绝对、可认识、至高的神，这些词最终都会失去真正的意义。没有神作为真理和爱的源头，人们今天口中的爱和真理几乎可以被解释成任何意思。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看见这些词不断被重新定义，最后变得几乎毫无固定意义。不过，这不是今天要深入讨论的主题。我只想强调一点，只有真理而没有爱，根据使徒保罗的话，那不过是明的罗，想的博。相反，只有爱而没有真理，到最后往往只是属肉体的情感，或者干脆变成偶像崇拜。唯有爱和真理同时存在，他们才是真正的爱，也是真正的真理。约翰继续写道，恩惠、 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约翰二书三节，你注意到没有？他再次把真理和爱放在一起，这两个词贯穿整封书信。读到这里，我们很容易一眼带过恩惠、怜悯、平安这些问安的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我自己常常如此。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心里想着恩惠、怜悯、平安。好，我们赶快进入正文吧。仿佛这些只是例行公事，但其实这几个词意义极其丰富、庄严，我们绝不能轻易略过。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它们完全展开，否则一篇讲道都讲不完。不过，我们至少应该明白，在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真理和爱里面，神赐给我们恩惠、怜悯和平安。什么是恩惠？恩惠就是神把我们根本不配的，也没有赚来的东西白白赐给我们。恩典完全是白白的赏赐。当圣经谈到神丰富的恩典时，通常指的是生命、光明、天堂、天上的丰富产业，以及神对我们的悦纳。这一切都是神白白赐下的礼物，不是我们靠行为换来的。恩典就是得着我们原本不配得的一切。那么什么是怜悯呢？怜悯就是神没有把我们真正应当承受的刑罚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本来应得的是死亡、愤怒、永远的刑罚，以及与神永远隔绝。因此，恩典是我们得到了本来得不到的，怜悯则是我们没有承受本来应该承受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替我们承担了。至于平安，它可以包含很多层面的意义，不过至少有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与神和好。借着基督所流的宝血，我们与神之间有了真正的平安。如果今天有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朋友，而前面的内容你已经有些跟不上了，那至少请记住这一点，人与神和好的唯一道路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相信他为我们舍身流血。这就是与神和好的平安。而且如果耶稣真的是你得救信心的对象，那么无论你今天感觉如何，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你的感受会起伏，但你与神和好的地位不会改变。第二层意思就是神所赐的平安，这是一种我们实际经历到的平安，是一种真实的属灵体验。那么我们怎样经历神的平安呢？答案就是不断默想我们已经与神和好的事实。如果我们的心思、情感一直停留在这个真理上，知道天地的主已经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成为我们最大的珍宝，那么这个事实就会渐渐改变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真正经历到神所赐的平安。接着来看四至六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约翰因为下一代行在真理中而感到极大的喜乐。我必须说，我服侍已经很多年了。当我看到教会里的年轻人，不只是因为父母把他们带来聚会，而是真正开始认真跟随基督，从他们说的话、所做的事以及他们生命的表现中看见他们却实行在真理里，那真是一件令人非常欣慰、充满喜乐的事情。我想约翰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他看到这些属灵儿女行在真理中就满心欢喜。尤其是在第一世纪教会所面对的敌对环境下， 这更显得难能可贵。那个时代，做基督徒本来就不容易，年轻人更是如此。今天我们的年轻人同样面对类似的挑战。不要以为一个社会如果只是从思想上敌对基督教信仰，就不会进一步发展。事实上，当一个文化长期在思想上敌视信仰时，最终往往也会演变成实际的逼迫，这是历史不断重复出现的规律。所以很多父母都会担心，当孩子进入大学之后，会不会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因为许多校园环境确实对基督教信仰充满敌意，不论是在信仰上还是在道德观念上，都不断挑战圣经的立场。因此约翰在这里特别喜乐，因为这些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坚持信仰并不容易的时代，却依然继续行在真理中。随后约翰又回到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却常常容易忽略的命令，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们从起初就听见的命令，应当一直遵行。说起来很容易，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大家都会说，也都会同意。可是这句话必须始终摆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中心位置。我们每天都应该提醒自己，神呼召我们彼此相爱。然而今天教会真正不那么清楚的，并不是要不要彼此相爱，而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爱。这是一个已经被不断重新定义，甚至几乎失去原本意义的词。约翰却没有让我们自己去定义爱，他说这就是爱，我们照着他的命令而行。神已经清楚告诉我们爱是什么样子，爱就是遵行神的命令。当然我们都会想到十诫，但十诫其实只是整个律法的总结。有人统计过，圣经中与律法相关的命令超过600条。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一生都应该努力学习这些教导，明白什么叫做爱神，也明白什么叫做爱人，而且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而是按照神客观启示的标准来学习。关于这一点，我还想再补充一点。这里所说照着神的命令而行，并不只是停留在外在行为的层面。我不认为约翰只是强调外在对诫命的遵守。当然，我也必须说，如果一个人的生命连外在遵行神命令都没有，那么这本身就已经清楚表明他并没有真正去爱。换句话说，如果我欺骗你、毁谤你、偷窃你的东西，或者对你不忠，我就不能同时声称自己是在爱你。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彼此矛盾的。一个人不可能一边犯罪得罪别人，一边又说自己是在实践爱。仅仅做到这些外在的行为，也不表示我们已经达到了圣经所教导那种真正的爱。当我们以后查考哥林多前书13章时，就会看到爱不仅仅是不犯罪。那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保罗描述的是一种生命的品格。如果可以这样比喻，神的诫命就像建造房屋时的结构，地基、梁柱、框架，这些都是必须先有的，否则根本盖不起房子。这就像神的诫命一样，为整个生命建立起基本的架构。而哥林多前书13章所描绘的爱，则更像房子的内部装修、木工细节和整体氛围。没有前面的框架就没有房子，但如果只有框架，也还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温暖的家。保罗的意思是，仅仅满足最低标准还不够，我们还要追求那种充满生命温度、充满基督馨香之气的爱。因此，这两方面我们都应该竭力追求，全心、全意、全性、全力去实践。 接着来看七至八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上个星期我们查考约翰一书的时候，已经谈到过敌基督的灵不断工作的方式。敌基督并不是简单的否认基督，而是不断试图改变基督。敌基督 Antichrist 这个词既有敌对基督的意思，也有代替基督的意思。因此敌基督工作的方式并不是直接走进教会大声宣布把基督赶出去。他们真正做的是慢慢的重新塑造基督，把它变成另一个样子，一个不是圣经所启示的基督。这正是敌基督之灵从约翰时代一直持续到今天所做的工作。因此约翰坚定反对任何把耶稣基督仅仅当作一种思想、一位虚构人物、一位励志教师或其他类似角色的看法。我们真正需要认识，也必须不断追求认识的是基督到底是谁。有些事情似乎人人都应该知道，但我越来越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神学里常说基督的位格与工作，也就是基督是谁以及他成就了什么。前不久我们教会面谈一位申请加入教会的弟兄。也许大家不知道我们会员面谈时会问些什么。我们当然不能看透人的内心，但我们会尽可能确认一个申请加入教会的人是否真的拥有可信的信仰告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任何一位牧者愿意有一天发现教会里坐满了一群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主耶稣说，将来有人会对他说，主啊，主啊。他却回答，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想到自己的教会里可能有人属于这一类，作为牧者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因此我们会坐下来谈话。当然这不是神学考试，我们只是会问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你知道什么是罪吗？你知道耶稣为你成就了什么吗？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基督信仰。可是我发现近几年我不得不开始问一些过去几乎不会问的问题。例如，你相信童女生子吗？你相信耶稣一生完全没有犯罪吗？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教会里的人都相信耶稣过着完全无罪的生活。我还会继续问，你相信耶稣真的死了吗？你相信他是真神也是真人，并且作为真正的人他真实的经历了死亡吗？你相信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你们相信吗？阿们。因此我认为约翰是在不断强调，一个教会如果失去了关于基督的这篇信息，就正在失去他们过去努力建立的一切。他说，不要失去我们所做的功。这一点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次看见。那些曾经是真正教会的地方，后来登台被挪去，甚至被称为撒旦议会。一个教会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那个地步的？当约翰说不要失去我们所做的功时，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认为他不是在讲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后来又失去了救恩。圣经很清楚地教导，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一个真正从上投生的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不会失去救恩。否则永生就变成了暂时的生命。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以后考试会考。如果你已经得着永生，那永生有多久？答案就在问题里面，不是吗？既然叫永生，就不是暂时的生命，而是永远的生命。主耶稣也明确说，人已经得着永生。所以，我认为这里谈的不是个人失去救恩， 而是教会的事工逐渐失去原来的能力和见证。一间教会多年辛苦建立起来的属灵事工，有可能一点一点失去属灵的影响力，失去盐和光的功用。因此，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为真道竭力争辩。约翰好像是在说，这些都是你们从起初就学过的道理。我今天再次提醒你们，因为你们需要不断被提醒。在我这一生当中，我亲眼看见他们在许多宗派和教会里一步一步把整个方向带向越来越不敬虔的道路。彼得称他们为无水的井，这是极其严厉的形容。约翰这里还提到得着满足的赏赐，这到底指的是服事的果效，还是天上的奖赏？我不能十分确定。无论是哪一种，都值得我们付上一切努力。如果指的是教会事工的成果，那值得我们坚持；如果指的是天上的赏赐，同样值得我们坚持。至于这里具体是哪一个，可以另外再讨论。但无论如何，都足以成为教会继续忠心持守真道的动力。接下来，约翰开始直接谈到那些迷惑人的人，以及他们对教会所造成的危险。毫无疑问，如果教会里没有人开始受到他们影响，约翰就不会写下这些警告。很显然，这些错误教导已经开始传播，并且逐渐产生影响。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受到迷惑呢？约翰给了我们一个检验的方法。9-11节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三节经文里，又有一个词不断重复？就是教训，有些译本翻译为教义。短短三节经文，这个词出现了三次，其中两次明确说的是基督的教训。也就是说，这是我主耶稣基督亲自教导我们的真理。今天有不少人喜欢淡化教义。你常常会听见有人说教义没那么重要。可是每当我听见这样的话，我心里都会想，你其实是在轻看我救主的教导。我的救主正在教导我真理，而你却告诉我这些并不重要。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也非常危险的信仰态度。弟兄姐妹，你们需要知道，仇敌和这个世界攻击我们，使我们无法持守基督教训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可能听起来比较哲学化、学术化，但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在今天西方文化的大环境中，存在着一种强烈反对命题是真理的思潮，也就是反对明确的陈述，反对理性思考，反对客观真理，并且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我知道这些词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你可能会想，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展开，但我想说的是，反智主义、反命题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思想已经充斥在我们周围的文化环境中，而且正在不断渗透进入教会。这些思想所攻击的是什么？他们所否定或挑战的是客观现实、真理、道德、理性、语言等等。他们的基本倾向是这样，不要给我一堆命题，不要告诉我事实，请给我故事。不要告诉我什么是真的，请告诉我什么听起来舒服。你可能会说，这不是我啊。但是，让我提醒你一下。也许这种思想对长老会背景的人吸引力没有那么大，但在整个美国文化中，它已经变得非常有吸引力。我说的是我在社会中所观察到的现象。就在前几天，有一位政治人物发表了一段讲话。 他在90秒钟之内说了很多非常有条理、有内容的话。我听完之后甚至想，这个人应该当总统。他是谁？我想进一步了解他。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如此清楚、有逻辑、有事实根据地表达观点，让你感觉太好了，好像有人终于给我一杯清水一样。可是你也会听到一些其他政治人物讲话90分钟，却没有在这90分钟里讲出前面那个人90秒钟所表达的信息。但是他们会讲很多故事，会不断诉诸情感，会使用大量语言包装。你听完之后会想，我听了90分钟，但我好像没有真正学到任何东西。我不知道你到底告诉了我什么。然而这并不是偶然，这是一种刻意使用的方法，也是今天文化中非常普遍的一种表达方式，而这种方式也正在进入教会。事实上它已经进入教会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些主张我们应该拒绝传统逻辑、事实和客观性的思想体系，他们会告诉你，我们需要放弃过去对真理的理解，转向更个人化、更经验性的方式。尤其我要对年轻人说，当你们进入大学校园时，你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些人一旦让你放弃了原本所拥有的客观判断标准，他们马上就会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取代它，并要求你向他们的标准臣服。如果你不接受，他们就会告诉你，你只是还没有觉醒，你还不了解今天的世界。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就是关于客观真理的问题。他们也知道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定义。事实上，他们甚至会说，如果你能够定义它，那就说明你根本不了解它，因为现在所有东西都不能被固定定义。于是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们会告诉你，那就跟着你的心走吧。就像很多迪士尼电影不断重复告诉我们的那样， Follow your heart， 跟随你的内心。跟随自己的心能有什么问题呢？尤其是当它被拿来与基督的教训相比时。关键在这里，今天很多人希望你效忠、认同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本身却没有被定义，也没有经过认真检验。甚至他们故意保持无法定义、无法检验的状态。而如果教会也跟随这样的方向，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弟兄姐妹，真理喜欢被定义。真理从来不会害怕健康的质疑。如果我们像所罗门在箴言中把智慧人格化一样，把真理人格化，那么真理会说，你尽管问，你可以不断问，真理会不断回答你。然后会发生什么？最终真理也会开始向你提出问题。你原本是在审查真理，但最后你发现真理正在审查你。这就像约伯记里面的情景。约伯不断向神提出问题，最后神对他说，现在我也要问你一些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过程。那么我们用什么方式检验真理呢？正如我们在约翰一书中学到的，就是借着神自己的话语。如果你想判断我所讲的是对还是错，你最终必须回到源头，就是神的话。你可以说，你所说的似乎与圣经不一致，那么我就有责任回应这个问题。真理并不害怕被检验。在结束之前，我还想讲最后一点。这里还有一句话，对于很多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来说，非常难以理解，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约翰一书也非常清楚地说，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上个星期讲到结束之后，有一位教会成员来到我面前，说，我最近正在和一个人讨论信仰。 他去的是一间大型教会，他一直说，我们和其他世界主要宗教，那些不承认基督的宗教，其实都是敬拜同一位神。你听过这种说法吗？我们其实都是敬拜同一位神。当圣经说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了答案。现在让我们回到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查经班带领人，以及他对那位试图影响查经方向的访客所采取的毫不妥协的态度。有些人可能认为他的做法太严厉。约翰这里说，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答案。这也是为什么我把今天的信息题目定为你没有被邀请。约翰所关心的是，如果我们以一种积极友好的方式接纳传播错误教导的人，这可能会被理解为我们默许他的教义，从而使我们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这就是约翰的重点。如果你用某种方式表示支持这个人，那么你就在他的错误上有所参与。所以在结束之前，我想快速讲几个重点。首先，我认为约翰这里并不是单单在谈普通的礼貌问候。我知道这涉及社会关系上的挑战，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完全可以坚定拒绝错误的教导，同时仍然以合宜的方式关心这个人。这两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你可以像拿着一把锤子，但外面包着天鹅绒一样。你的立场可以坚定，我们不能接受这个错误教导。如果你坚持推广这个教导，你不能在这里继续影响别人。但你这样说，不是因为你生气，不是因为你骄傲，也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你这样做，首先是因为你关心神的荣耀，其次是因为你关心教会的益处，也因为你关心这个人的灵魂。虽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人与人之间很容易产生冲突，语气也容易变得尖锐。另一方面，有些人可能会质疑，为什么约翰似乎不仅针对错误教导，也针对传播错误教导的人？为什么不是只批评教义，而不要涉及个人？我知道，通常我的做法也是这样。我一般不会轻易点名某个人，而是指出某一种错误教导。我会说，这是错误的教导。然后让大家自己判断，如果这个人正在传播这样的教导，那么你应该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这种方式有一定的价值。我们确实应该非常谨慎，不要轻易开始攻击个人。但是我也认为有一些人，我会选择直接指出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教导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破坏性。问题不只是他们讲了错误的内容，而是他们本身正在成为危险的带领者。因此，有时候我们不仅需要指出错误的教导，也需要让人知道传播这些教导的人是谁。让我这样说，因为我认为我们对这些事情缺乏认真面对，至少反映出在今天教会的环境中，我们并没有真正严肃地看待信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大厅天花板上，有三个领域被特别提出来，法律、医学和神学。这其实很有意思。你不能没有执照就从事法律工作，也不能没有资格就行医。可是，如果一个人只是拿着一本圣经，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带领查经。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并没有像对待其他专业一样认真看待神学和教会的教导。如果我走进一家医院，然后开始给病人治疗，医院的工作人员和病人都会知道这个人必须具备更多的知识。他所提供的医疗建议很可能会把人送进太平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们还必须知道另一件事，那个带着听诊器、穿着白大褂，在医院走廊里走来走去的人，不一定 真的是医生。他们需要知道，不要相信他，不要接受他的建议，因为这个人可能是危险的。事实上，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如果一个假医生进入医院，除非他悔改，否则他应该被赶出去。所以，问题不只是错误的治疗方法，问题也在于那个提供错误治疗的人。这个人本身也必须被处理。第二，我们需要认识到，要真正有效的顺服神的命令，就要求教会对圣经的教导有清楚、完整的理解。约翰说，如果有人不持守基督的教训，不要向他问安，不要接待他进入你的家。可是，要做到这样的顺服，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教会必须清楚知道圣经到底教导什么。我有时候听人说，你相信什么？然后对方回答，我相信圣经。其实，我一方面觉得这听起来很虔诚，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想提醒大家历史上最严重的一端，他们手里也拿着圣经。所以，问题不只是你相信圣经吗？真正的问题是你相信圣经到底教导什么？而这需要付出努力。如果一间教会没有某种明确的信仰告白，没有清楚说明这是我们相信圣经所教导的内容，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基督的教训呢？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教会有信仰声明，我认为这是好的，但是我认为还应该更深入，应该有一种非常清楚具体的表达，让一个人来到这间教会可以在一个小时内读完一些材料，大致了解这间教会相信圣经教导什么。如果你连这个都无法做到，那么你怎么知道自己邀请进来的到底是不是基督的教训？难道只是因为对方手里拿着一本圣经吗？我要说，一间不愿意公开说明我们相信圣经教导什么的教会，比一间公开拒绝圣经的教会更加危险。为什么？因为至少公开拒绝圣经的教会，你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但另一种情况更加隐蔽。最后，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认识。当你看到有人带着错误教导进入教会，你可能会问，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圣经提醒我们，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多少面教？不是很多，只是一点。在我们家庭小组查考传道书的时候，我们读到传道书十章，一点愚昧能败坏智慧和尊荣。只需要一点愚昧，就能够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就像一杯清澈的水，只需要一滴毒药，就足以使整杯水变成有毒的。事情通常不是突然发生的。错误会慢慢渗透，会逐渐扩散，就像面酵一样发起来。因此，我们必须持续警醒，也必须不断保持属灵的敏锐，对那些致命的错误教导保持警觉。我曾经听过有人用猫睡在门廊上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你有没有见过猫睡在门廊上？我们社区里有狗，有郊狼，有负鼠，还有浣熊。我们以前养过几只猫。有人告诉我，你观察一下猫睡觉的方式。当猫躺在那里，看起来好像睡着了，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耳朵一直在动。它其实一直保持警觉，知道谁可能走上门廊。为什么？因为刚才提到的那些动物都可能伤害甚至杀死一只猫。基督徒也应该如此。我们需要一直保持属灵的警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继续实践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原则。最后，约翰用一段问候结束这封书信。我们可能平常读到这里会很快略过，但我这星期重新读的时候，发现这几节经文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有了新的意义。 他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那里，与你当面谈论，使我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约翰二书十二至十三节。虽然今天的世界与约翰写这封信时的世界完全不同，但是即使我们现在拥有几乎无限的资源、书籍、音乐、娱乐以及电子化的社交方式，你坐在自己的家里，只需要拿起手机就可以接触到的信息，可能比2000年前亚历山大图书馆所收藏的还要多。可是即使如此，仍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面对面的交流。约翰说当面谈论，原文实际上更接近口对口。我没有特别研究为什么翻译者选择当面这个表达，因为口对口听起来可能没有那么自然。但是这确实表达了一件事，当我们的团契被限制时，就会影响喜乐的完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经历过这样的限制。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祷告，也继续努力，使我们能够充分使用神所赐下，为了我们属灵益处而设立的恩典管道。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我们求你使我们能够认识真理，也能够在错误来到我们面前时分辨虚假。正如使徒曾经祈求勇敢一样，我们也求你使我们不仅知道这些真理，更有一颗愿意面对错误、有勇气回应错误的心。主啊，今天的教会常常显得软弱，显得无力。我们确实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圣灵，需要你的话语，需要你所设立的圣礼，也需要你那掌管我们每一步道路的护理。求你使我们能够拥有你所呼召我们的勇气，使我们以及下一代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纯正没有掺杂的福音而蒙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